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上回讲到哪里啦？咱们这个强解圣经大串联的节目还得继续做下去，我们好不容易讲到十六章的不义的管家、那后面这个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乞丐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上回刚刚开始讲十七章第一节，那这种连起来啊，连声一气，前后有关系的解法，蒙哥自己觉得是比较有道理啊。只是说呢，你再合理，你要怎么样把一二节和三四节连在一起呢？
嗯，
前面是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后面说什么呢？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件事情和前面这个绊倒人有什么关系呢？
嗯，而且还对门徒说的，怎么有这么多的就是一天得罪你得罪七次呢？
这个不难，我太太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我一天得罪她七十次都可能的。只是说这个跟前面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绊倒人大磨石有啥关系呢？
嗯，那就像法利赛人一天七次得罪主耶稣了，
这不见得，因为他说若是你的弟兄啊，
嗯，
这讲的就比较有点像是这个自己人了，不像是门徒跟法利赛人界限画的这么清楚。
哎，什么事情让七次得罪你呢？
而且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和前面的话，至少这边要是再加一句也好嘛，耶稣在对门徒说啊，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场景啊，这里连喘气都不喘，他就怎么样改变话题了吗？
嗯，我讲饶恕了，完全的饶恕。
嗯，这个可是不容易说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从观念上，从这个事情的重心上，我们找不到线索。那我们从照这个山外天元的老办法，从文法上找线索吧。他活的找不到，找死了吗？你觉得哪一些的名词啊，人称代名词啊，或者是动词啊，是一二节和三四节虽然用的不一样，却可能是类似意义的？
相近的，绊倒人的，
绊倒人跟什么？对什么？
对，就是这个你的弟兄得罪，
得罪你的弟兄，对，绊倒人的人啊，和得罪你的弟兄，或者说绊倒跟得罪，这是有可能比较相近的事情。
是，
假如他们真的是有关系的话，那最可能的是，固然前面一二节所说的事情很重要啊，
嗯，
可是当你要判定你的弟兄应该被拴个大磨石扔到海里之前呢，
嗯，
你总该去劝诫他，他如果懊悔呢，你就要饶恕他，
嗯，
对吧？
一天要劝他七次，
一天要劝他七次，哎呦，劝他七次很难的，
劝一次就不开门了，不讲话了，
劝一次不开窍，就把大磨石拴在头上丢下去就算了，这当然就牵涉到我们现在用这个绊倒这个词了。基督徒用这个绊倒词，基督徒用绊倒这个词是用的蛮随便的
啊。对， 信心失落了，就是
或者不高兴不来聚会了，我们就说他绊倒了。这绊倒后面就要加大磨石的嘞。如果弟兄让你绊倒，或者你看见弟兄让别人绊倒，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劝诫，要讲清楚啊。他如果觉得说，哎，他做的是不妥的，他懊悔，那你就得饶恕啊，这个事情就得过去，对吧？
弟兄可能好办一点，姐妹有点难度。
哦，真的啊？
这个弟兄忘记性比较大。
这教会里都是姐妹，所以这个怎么样，磨石不够用。
以前我们结婚前不是也经常聊嘛，夫妻啊啊，婚前那个讲说这个婚姻里面啊，这个弟兄和姐妹啊，姐妹有他们的软弱，比如说偶尔总是会把弟兄以前的旧账全部都记住，那弟兄说我有吗？全都忘记，
连到一起讲，这能说得通吗？
能说得通啊。
嗯，就是前面一二节。是接到14、15、16啊，这些法利赛人对他们的一个判语，你所传的东西是把人从耶稣面前引开的啊，故意来诋毁耶稣，抵挡耶稣啊，以至于听你教训的人呢就无法来到主面前，那这个肯定是叫做绊倒，这样是非常有祸的事情。
整一个表现都是与基督为敌的嘛，嗤笑他，
他抵挡这个基督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他抵挡这个救恩，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他说耶稣不是基督。那其实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抵挡耶稣的人或者是无神论的人专门在做这些事情。说来说去就是要把耶稣说成一个普通人啊，一个平常人，就是如此而已啊。那个真叫做绊倒人的。现在无论在这个传播媒介上啊，这杂志上啊，甚至在大学的课堂里面呢、啊，哎，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多的，
很普遍的。所以现在年轻的啊，很难去信什么东西。
对，
可能更多的就是说，他信他自己所认为的，就把很多的东西当做信仰，而这个信仰呢，跟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至于这个圣经的启示啊，耶稣基督啊，神的救恩啊，就在他们心里面是模糊到简直就是没有痕迹了。
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呢、啊、就是你们美国出了个叫做比特币的，就是可以当做像可以兑换钱的嘛，现金的，然后就是像股票一样，它一下子飙得非常高啊。
哦，我知道，我听说过叫做什么 Bitcoin 之类的，
一个币可以值很多钱。完了中国有一些人就是年轻人啊，都是年轻人、他就是、
这个、
可能他得了一两个或者怎么样，他说持有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有信心的。
哦，需要有信心。
就是讲从这个年轻人口里说出来，就是说这个需要有信心的，他相信他是有价值而且可以升值，这是我的信仰，你知道吗？这个听着就是完全跟我们灵魂是一点都不沾边的。
嗯，
是完全的扭曲掉了。
对呀、啊，这个圣经把它叫做这个属肉体的人，这个灵魂是死亡的，是睡着状态的人。你这个死人呐、啊，你这个睡着的人呐、啊，要醒来，要让基督光照你啊、但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会有大批大批的，不要说年轻人了，年长的也不少啊。哎呀，要是我们这边尤其老党员呐、啊，或者是以自己对这个。从前所坚持的东西比较沾沾自喜的人呢、啊、虽然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应该对于灵魂对于生命啊有一种重新的啊比较客观的思考，但是因为下不了台的缘故啊，还是要把重新那套抓得紧紧的、那些人也是很麻烦的。但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一定是因为有所谓绊倒人的事。这个绊倒人的事就是一些教导啊，一些说法啊、对不对，某一种的论啊，一怪怪的信仰啊，各样的迷惑，各样的私欲，今世的风俗，哎呦，在这个全世界是群魔乱舞啊，满天的飞啊，这种事是免不了的。可是你要是成为这种事的传媒啊，你要是像做传销一样来搞这个东西教导别人的话，那有块大磨石为你留着。那当然第三节第四节呢也可能说啊，这个所谓 得罪啊，这个你底下有点点的啊。
对，
那你也可以解释成你的弟兄如果是被绊倒的，是被这种各样的邪说啊所迷惑的一个人，
嗯，
你要劝诫他。
嗯，
我觉得这样讲也稍微有点道理。
嗯，
那你要劝诫他是不容易的，他真的可能你跟他讲清楚了，他一天七次搞迷糊绝对有可能的。他一个礼拜七天可以回来问你同样的问题，
现在还是有难度的啦，就是劝诫他好多人都是不听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嘛，网络又发达，可以听山外天元，也可以听网络上各个名目讲道啊，是不是？中国、外国、美国、日本、韩国的，何必要来听你这个同教会的小弟兄？
但他既然说是你的弟兄呢，就表示神还是有美意的，因为神之所以把我们摆在一起，
嗯，
哎，我们就尽我们劝诫的这个职分呐、那么、哎，主还是会让他懊悔的。要这么讲也可以，要是这么讲的话呢，那么底下呢第五节呢，所以我们就仍然在继续强解圣经。你看这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哎，这话怎么样？
嗯，这个我们祷告时候的蛮经常这么说，主啊，求你加我信心。
嗯，对啊。那在这里为什么使徒会对主说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呢？这和一二三四节又怎么连在一起呢？强解圣经比正解圣经要难得多，正解圣经抽两句出来解的，没不会错，很安全的，对吧？
嗯，
你要把它连起来。主耶稣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了，讲第三节、第四节，然后这使徒们呢听得不顺耳，改变话题了，还是怎么？还是他们那天特别开窍，他们听懂了一些我们没听懂的东西？
还是说他们觉得自己饶恕不了？
有这个可能啊，或者劝不回头、这个事情难度很高。
他们门徒中间就已经有这个问题，这个犹大如果一天里面偷拿七次钱呢，天饶恕他，
然后他没说他懊悔了，
饶恕不了。
这里面倒是真的值得讨论讨论，就是说假如这个你劝这个弟兄，
嗯，
他不回转，他不懊悔，你要不要饶恕他呢？
是得罪我们，还是说他犯罪呢，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问题的中心啦，因为你看这个得罪你的你底下是打了点儿的，
对，他得罪神了，
他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在你们中间，那他这件事情也应该得罪你，所以圣经的话不是说吗，若是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嘛。
嗯，
因为如果我们是与神站在一个立场的，有的事情是对的，有的事情是错的，这个弟兄犯了一个明显的罪，是得罪神的，那你要是没有被这件事情所得罪，那就麻烦了。只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得罪了我，就是他让我生气了，他好像侵犯到我的利益了，对不对？
嗯、对，
我们中国人这个话里面没有这个词儿，就是他是做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该的，
他
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他是一件错的事情。哎，我们只能讲到错，我们不太用得罪这个字。
嗯，没错。
你从这边再探索下去呢，实在我们这个讲法是稍微有点道理的，因为你去看看啊，一二三四节呢特别难连起来，所以我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英语的翻译，在比较老版的圣经里面，像钦定本的圣经，还有好多别的译本，这个所谓的绊倒人的，
嗯，
不是说绊倒，哎，到了比较近的翻译，他才翻绊倒，他直接就翻 offend 冒犯。
冒犯，
哎，冒犯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那冒犯的人有祸了，他是这么犯的。
冒犯是礼貌不礼貌不尊重，还是
这个冒犯跟得罪那简直就是一个字了。
嗯，
你明白这意思吗？只是因为你翻成冒犯与得罪确实难连在一起，所以现在的比如说新国际版，他们也翻的跟中文一样，他就直接把他说冒犯，他就再翻成白话一点，就是说让人家跌倒。
他意思上还是差很多呢。
哦，也不见得，这个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面跟在这个圣经文化的思想里面有点不太一样。他这个冒犯 offend 本来就是攻击的意思，打球的时候采取攻势，打仗的时候采取攻势，这个叫做冒犯，那当然也可以叫做得罪。那翻成使人绊倒的是说这个攻势、这个冒犯、这个得罪是在你身上制造了结果了，其实有没有结果它都是冒犯都是得罪，这是在这个文字意义观念上很不同的地方。 甚至我们所说的饶恕，饶恕好像一定是对我私人的这个有所伤害了才是饶恕。他伤害的如果是，或者他做的事情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太用饶恕这个词，因为他可能在你的身上没有造成任何直接的结果嘛。因此中国人就说，就谈不到饶恕，好像别人家的事情要是没影响到我，那我有什么好饶恕的。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饶恕是有点把它除掉了，把这个记录除掉了。
嗯，
就当这件事情啊没发生，那这样的饶恕就和他有没有伤害到我、得罪到我是两回事了。我仍然需要对他有个态度。啊、
对，就不再纪念了。
现在在教会里边呢、啊，往往会常常会遇到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事。啊，他平常越是不好好念圣经呢，他遇到这类的事情，他越是专家。教会里有什么明显的错事啊，有的弟兄怎么样犯了罪啦，常常有一大群的人起来说，哦，要饶恕他，要原谅他。我们基督徒不是最讲爱、最讲包容的吗？好像我们这个事情连谈都不能谈，连处理都不能处理一样的。
嗯，再加上有的长辈护着一点的话，是吧？
那就是啦，那就只有遮盖下去了。遮盖下去，这事情要生虫啊，在教会里面整个的风气都会被带坏掉。因为我们在这个思想上非常的贫乏，你好像不把这个事情盖住，不让他就这么轻轻呼呼过关，就是不饶恕一样的。而饶恕呢，就是什么都别讲。
这个蛮经常的，这不光彩嘛，这提了又何必呢？
别提了啦，都过去就好了嘛。一提啊，一提你，他就说你没爱心呐、啊，没饶恕啊。这些事值得好好反省，但是不容易反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词汇上，饶恕啊、懊悔啊这些事情的关系啊，有没有更细致一点的词啊？像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希腊文的爱有三种啊，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对兄弟的爱，这我从来没弄懂过。
没有听过。
嗯，
也没记住。
我有一次听人家讲说，不知道哪个部落里面，他讲这个死啊，有好多好多的字来代表不一样程度的死。
那天不是也有好几重天吗？
嗯，
有些人去三重天。
哎，那个至少是讲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现在讲人里边的体会跟感觉啊，中国人对于什么恩典呐、啊、感恩呐、啊、饶恕啊、犯罪啊这种事情，都是大而化之，赶快哎一个词用掉就算了。圣经里面就至少罪孽、罪恶和过犯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对，
是不是？那中国人就是没办法，你看这个翻这几个字就是翻的，我们就是相当相当的拗口，因为我们不太仔细去分，不太仔细的去思想，面对这一类的事情总觉得好像很尴尬，情何以堪呢、啊、以至于从古到今呢、啊、无论是马年是虎年呢、啊、盖过去就算了，别再谈了。那这里所说弟兄，你要去劝诫他，他懊悔了，你才提到有没有所谓饶恕的问题。这一个过程我们很不习惯，在他没有懊悔以前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词汇来表达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不要饶恕他。
对，我被他这个行为得罪了，不是我生气了，他得罪神，他就冒犯了我，也不是我不饶恕他，这是中国人不懂的一个立场。那旁边的人更不应该来攻击别人说你饶恕不饶恕，尤其他所伤害的不只是我，或者并不是因为他伤了我的感情啊，我在他身上吃了亏了，所以我要饶恕他。事情的根源不是这样，是他得罪了基督，是他或者是自己被绊倒，或者是使人绊倒。
嗯，
这一类的事情牵涉到他的懊悔、你的劝诫以及你的饶恕，这些词用起来是很讲究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喜欢讲，就是一开头讲的，这个人不来聚会，你使他绊倒了，对不对？讲台上说不要迟到，下次他就真的就不来了，你使他绊倒了啊！我这个人跟人家同居，你就不让他参加电声乐队，你使他绊倒了，他就更不来教会了。哦、我老天哪！如果这一二三四节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那么这时候门徒啊，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对神的信心还容易一点的， 对人呢、啊，或者我们对主有信心，认为我的劝诫、我的饶恕，或者是他会懊悔啊，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仍然有力气继续做下去，那个真的需要信心。
是面对犯罪的人嘛，就是人
需要很大的信心的。
对，你想人基本上就是放弃了，
对他就是不听劝，执意要这样做，他真的是得罪神得罪你，你还要去劝他，你还要再饶恕他，都需要更多的信心。
嗯，
那主就说了，主怎么说的？第六节，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哦，再把这一节往前面连，这一节跟一二三四节有什么关系？
只要有信心，好像什么事都能成就。哎，
我们这样强解下去呢，这主耶稣这个比喻啊，那就比喻得更好。怎么讲呢？你知道，人是活的，人是会走路的，对不对？
对，
这个菜也好，桑树也好啊，植物啊，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嗯，
你有一个信心像芥菜种，你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那棵桑树都会听你这个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自己把自己的根拔起来，自己跑到海里面去跳海自杀。连植物都会听你的话，何况是个地球，何况是个这么大个活人。
他要去跳海。
这个跳海跟拴磨石倒是有点关系啊。
对呀、
他当然是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什么？
没有，有。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那个信心就是真信心。为什么呢？
就是
那个信心就够你用。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叫你把芥菜种的信心换成桑树的信心。
嗯，
他也不是说好吧，那过来我给你按个手，你信心就长大了。
那可能就是，哎呀，就是历史
上，他是什么意思？
蛮多人都是这样的，他就是因为相信神了，他对神的认识还是需要神一步步的带他经历嘛。
那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呢？
有信心啊，只是说他的时候也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的性情，他也会害怕，像约书亚一样，他也会害怕。
嗯，我们这个从桑树、芥菜种还有大磨石，你再把亚伯拉罕、约书亚都扯进来，那我们就更麻烦了。门徒跟他要加增信心，主没有要加增他们信心的意思，反而对他们说这话，那是和解。
和解。
对呀、
强解继续。
强解继续强解。我们今天非得把自己僵死在这里不行了。你想这个桑树要是会把自己拔起来投在海里，那是怎么回事啊？
他自杀吗？
自杀桑树。他为什么会去自杀呢？
对，他被绊倒了嘛，他觉得你这个桑树应该种在海里，他就跑过去。
哎呦，
被绊倒了，然后他就去了，结果真的就沉沦死了。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信心并不需要大，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啊，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如果这个弟兄是得罪你的，就算照你这么讲好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应该被投在海里的，他真会掉到海里面去，那是因为谁在后头做工啊？
谁在后头做工啊？
嗯，除了我们的信心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那里做工吗？
魔鬼、撒旦、
上帝，好不好？这个人如果该是脖子上拴个大魔石投在海里，那是谁把他拴了个大魔石投在海里的？
啊，那肯定是了。
那肯定是审判的神吗？
对。
如果这个弟兄听你劝诫悔改了，其实是你劝诫呢，还是神使他悔改？
神使他悔改，悔改的心给他。
哎，所以这个信心实际上是什么？
神所加给人的。
这个信心很小呢，你所需要的不是加增你的信心，而是加增什么？这是咱们山外天园的老话题了，而是加增你对神的认识。
认识，
对。你的信心不是对于这个事情的信心，也不是对于这个弟兄的信心，你的信心只要有一个芥菜种的小信心，只要它是对神会做工，对于神怎么做工，对于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这个东西有信心的话，那你只要一点点信心就行了。
嗯， 就是
对吧，
很多事情都是你不明白，但是上帝早就已经在做的。
对对对，你要明白神，你知道神说话算数，请问这件事情需要多大的信心？这才总的信心就够了。
嗯，
可是你要是不知道神说话，不知道神说了什么话，不知道神说了话一定算数，那你这个信心呢、啊、比山还大也没用。
嗯，
你这信心整天祷告累死了也不够用，
不认识神。
因为信心只是我们启动神这个仓库，进入神这个宝库的钥匙而已。
嗯，
就够了。
很多人他现在建造的，他其实不是对上帝的信心，而是说他对自己啊，
嗯，
觉得加增一些东西使他觉得
对
自己有信心，
对对对对，好像有一种医治的能力在他身上啊，他对于这个东西他需要操练，他需要能够把握到，这样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工、
嗯、
啊。实际上这个信心不是真的建筑在神的身上，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那个信心是安息在神的应许上，知道我们现在行在神的旨意里边的信心，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那无论是绊倒人的事情，还是劝诫弟兄的事情，是弟兄回转过来说他懊悔了，还是你饶恕他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一个运作里边。
嗯，
这个运作我对我们信心的要求其实蛮小的，一点都不多、嗯、
对对对，
但是他要你有见识，
明白认识他这点还是蛮
对呀、啊。你看主耶稣平静风浪，
嗯，
他怎么讲啊？
住了吧，
静了吧，止了吧，是不是？
静了吧，住了吧。
对呀、啊，你觉得他需要这种大喊一声吗？有个什么特别的手势吗？要做个法吗？不见得、哎
嗯。门徒他们都听见了。
哎，对对。
一说完他就，嗯，
一说完就好了。那个叫做信心，那个信心是。他说话的能力嘛，当然是。可是他说话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呢？因为神的能力与他的话同在，他就是化成了肉身，对不对？
嗯。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神的明白，以及对于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就是基督，就是神的使者，对于这件事情呢没把握，而且或许呢真正自己也知道呢，
嗯，
还差得太远。所以我们没信心，因为这样子的话光是加增你的信心是没有用，就好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做着做着时间又到了，光有信心说我们这样强解可以解开来是不够的，还得要有脸皮下一次再继续回来强解，是不是？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夜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 的恩典，好像了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